由盛伟邦传道去同大家正道，题目是预备好了没有？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看不看这个熟悉的背景呢？今天早上我特别在教会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上帝的话语。你预备好没呢？你预备好天国的挑战没呢？天国的挑战今天就临到我们的教会。预备好天国的挑战没呢？这个题目似乎好像没什么新意，一点都不吸引。又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一定意来到看得见这些挑战，有时甚至乎我们视而不见。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由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去到十章四节来到看看耶稣让我们看见一些什么东西天国的挑战。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挑战，让我们预备去迎接这个挑战，加入这个天国挑战的道路。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至到十章四节分了三大段。嗱，假如大家有圣经的时候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咯。不好在网上面看，因为你看到网上圣经呢，你又看不到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打开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四十节那里。我将今天的经文分了三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呢，我叫做福音的挑战。现实的挑战在九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跟住然之后群体的挑战在十章的二到四节。第一节是讲耶稣的吩咐，所以就略了去。而总结呢，是回转头去讲回九章三十八节。刚才主席帮你读出了这段经文，你手上的圣经也都告诉你们，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的开始是很特别的。那个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总结来的。其实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就总结了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到三十四节耶稣重要的两个的事工。是哪两个事工呢？第一个事工是什么呢？是全天国的福音。在五章到七章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完的登山宝训，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讲到给你听天国子民应有的质素，作为主的门徒应该哪些方面成长，生命有些什么素质，教会是些什么群体，以致天国的福音在地上面被传播被人看见，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里第一样东西就讲了耶稣全天国的福音，五章到七章。跟住呢，三五章又讲了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就是由第八章到第九章三十四节，就记载了足足耶稣有十个的神迹，是做什么呢？医治不同的病症，赶鬼，在生活上面同人一起来到生活。在这十个神迹里面强调了耶稣基督怎样照顾人生活上面的需要。于是乎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就这样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刚才讲了，宣讲天国的福音，总括了登山宝训的教训，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就是讲了教会各种的对人的帮助。在这里圣经很有趣，耶稣讲了是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宣讲同埋医治。三十五节呢个讲嘅走遍各城各乡咧，喺原文圣经里边系咁样讲嘅。佢话 Jesus went through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假如翻译成为中文，正确地将原文圣经咁样翻译咧，嗱原文希伯来、希腊文嚟嘅，系有系应该系翻译成为走进一切所有各城各乡里边。喺原文圣经里边咧，马太用咗好夸张嘅手法去讲耶稣嘅工作。佢话耶稣进入咗一切所有嘅城乡。冇一个家庭佢冇进去探望佢哋。马太刻意咁样讲，系为咗强调咩呢？不论贫富，耶稣入去；不论男女老少，耶稣去到嗰度；不论你系咩阶层，唔论你系边个，不论你嘅社会地位，能够入去嘅。耶稣都去到，耶稣从人的生活入手，把握住任何传讲福音教导群众的机会。耶稣不是高高在山上面讲完就算数，耶稣落到地那里，入到人的群众里面，是贴地的，不是离地的去传福音教导人。真系弟兄姊妹，其实离地同贴地咧，只系争一个字嘅啫，都有个地，系一线之差。今日咧，我哋基督徒，我哋做我哋传福音嘅时候会点咧？我哋同耶稣似乎唔系好一样，我哋嘅观念咧都仲冇转过嚟。我哋用咗九牛二虎之力做咩？系拉人，拉我哋未信主嘅朋友翻到教会。去報道會，我不是說這些是錯的，不過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走到去人家生活的地方，跟他們做朋友，跟他們同行，好像耶穌基督傳福音那樣，說服他們來教會比較容易，講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就说服到人去祈祷会，但是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跟他们一起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牵涉到报道的策略。不过我不是想讲这件事，我是想讲我们怎样好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入到他们的中间。我自己最近看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讲的一个60年代一个英国的少女叫做潘卓玲Jackie Pullinger， 她就去到香港去做些什么呢？二十几岁30岁的女仔，她觉得上帝呼召她去到香港，来到的时候去到哪里呢？去到香港的九龙城寨，那时是60年代，去到九龙城寨途中咧，见到嗰个就系地方啦。九龙城黄色框框框住嘅，嗰度系三不管，英国唔管，香港警察唔管，中国亦都唔管。于是乎咩咧？黄赌毒都冇人理，话事嘅人系咩咧？系黑社会嘅人，一个唔识讲广东话。一个少女入到去那里，她看到那里的人的需要，她跟那些吸毒的年轻人同行，于是乎在那里建立了什么呢？一个青少年中心，让她们在那里聚脚，让她们在那里成长，帮她们戒毒，帮我们脱离黑社会的控制，满足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然后 带领他们戒毒归主。潘卓玲呢，在他们中间一起生活，一起同行。追龙这本书呢，是个人在城寨里面的生活的见证，他入到他们中间一起生活，影响他们的生命，真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在 Sydney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在 Sydney 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的先生是做 IT 的，他们特地搬了一个回教徒聚居的地方，那里居住。神感动他们向回教徒传福音。先生一样在 IT 工作，每天都很忙碌。那个太太做什么呢？带着一个岁几两岁的小朋友，每个星期都去到那里附近的公园，跟那里的当地的妇女聊天，入到他们中间，听他们的困难，明白他们的苦楚，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不单止分享教仔心得，很多时候当这些妇女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他们的支援者，帮助他们，教他们，在他们家里开茶点，一起吃东西，分享生活，分享生命。他期望将来有机会跟他们分享基督徒的信仰，不知道会不会有成果，不过他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入到他们中间，带给他们希望。作为一个平凡人，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怎样进到那些未信的人的生活里面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和我太太呢，很多时候都在 Eastwood 买餸，因为最多唐人嘢买。有一间肉店的老板呢，是基督徒来的。咁於是乎，我哋開始嘅時候就特登同佢講：我話咩哥你好，喂，我知道你翻 man 教會喎，咁開始咗嗰個話題。我就有啲時候特登去嗰度買肉，同佢傾偈，睇佢信仰嘅情況點樣樣。好奇怪啊！久而久之認識咗佢哋，認識肉店嗰個鋪頭裏邊嗰啲嘅店員啊。有一日，有一个店员就问我，他说：喂，为什么耶稣要说有人打你左边要给右边去打埋嘅？为什么要你外衣连女衣都给埋佢嘅？原来买猪肉呢都可以分享信仰嘅。咁我就解释俾佢听登山宝训呢个咩意思。进入到佢哋嘅工作嘅地方，建立友谊。咁有另外一個肉檔嘅賣肉嘅店員就問我：喂，我太太想讀英文班啊 ，Tavy 有冇嘢揀啊？有咩提議啊？進入佢哋嘅生活嘅裏邊。最近我再買肉嘅時候咧，佢就話俾我聽：喂，你個仔幾大啊？你個仔而家點啊？咁佢好開心，同我分享佢嘅生活，分享佢嘅困難。有一天，老闆就問我：喂，我仔十歲了，十年班了，對不住，是十年班了，沒什麼心機讀書，怎算啊？弟兄姊妹，我們作為一個平凡的基督的門徒，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都可以給予他們生活上面的支持。有一本书叫做《向怀疑的世代传福音》，怎样向怀疑的世代传福音呢？其实很困难。其中一章就讲到怎样将未信的朋友向他们传福音。 嗰章嘅主題係咩呢？讓你未信主的朋友成為你弟兄姊妹的朋友。當你未信主的朋友成為教會弟兄姊妹的朋友，他就有更多機會接觸信仰，更多機會認識基督教，更多機會我們互相關心，互相支持，有一天我們祈禱他都能夠成為基督徒。怎樣說呢？怎樣進到他們中間呢？其實很簡單的，就是去到他們生活的地方，不是一副不吃人間煙火，不是一個高高在上，我來買東西，你來服侍我。由哪裡開始？由閒話家常開始，建立友誼，成為朋友，然後一起行山，一起買東西，打邊爐，讓他們成為你的朋友，好朋友，亦都讓他們成為教會弟兄姊妹的好朋友。當他們羨慕我們有一個屬靈的家的時候，當他們羨慕原來弟兄姊妹是可以如此相愛的時候，他們就不單止成為我們的朋友，亦都可以進一步成為基督的門徒。這個不單止是你個人的工作，是你教會、你的小組，是你個熟悉的朋友一起努力的方向。弟兄姊妹，我們想一想，我們究竟有哪些未信主的朋友？有些什麼人我們可以進入他們的生活圈中，來跟他們一起建立關係，建立友誼，讓他們羨慕成為一個基督徒呢？或者今天你已經沒有未信主的朋友了，你只是跟信耶穌的人一起交往。耶穌的使命，第一個的挑戰，現實的挑戰是去到他們的中間，跟他們一起生活。在馬太福音第九章36-37節的時候，耶穌講了第二個挑戰，是現實的挑戰。在那裡的時候，之前耶穌做了10個神蹟，趕鬼、醫治疾病，一個在廣大的和場那裡，他然後看到一個廣大的和場，福音需要很大，需要關懷的人，需要照顧的人很多，所以馬太就這樣描述他耶穌，他看見很多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我們自己在樹梨已經安居樂業，定居了很多年了，有人來了樹梨40年，有人來了悉尼30年，生活相對比較穩定。我們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對於年輕的人來說，極其量是住屋的問題，屋太貴。對年長的弟兄姊妹來說，可能是健康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中年人來說，可能是子女成長的問題。會不會覺得我們已經感覺不到、看不到耶穌所看到的現實呢？我們的現實就是在房子、健康、兒子的教養這個這麼狹窄的空間裡面。我們留心 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比喻去讲这个现实的挑战。第一个比喻，没有牧羊人带领的羊。羊呢本身有特性，它很细胆，但是又自以为是，好像牛一样，牛的皮很固执，羊都差不多，而且更重要的有些近视，视力不好，夜晚上你经常看不到前面要走的路，所以呢他们都比较冲动，比较鲁莽，因为看不到东西，所以对周围的环境呢缺乏安全感，很容易迷失方向。耶稣今天跟我们说什么？今天世界上面的人，先而很多的人，很多的华人，他们缺乏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人往往就追求短暂的学识、工作、财富、社会地位、名誉，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些是不是人生唯一追求的东西呢？圣经话到俾我哋听，我哋都知道，传道书讲，日光之下所劳碌所做嘅一切，刚才所讲嘅嘢，都系虚空，都系暴风，冇办法带俾我哋生命嘅满足，因为嗰啲嘢冇办法持久地拥有，有一日你都会失去，那个不是永恒的事情。耶稣说，门徒啊，你已经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了，你就应该成为引领那些迷失的人归回神那里，成为他们的小牧羊人。你看到这个真实的现象吗？第二个比喻，耶稣第二个比喻就这样说，他说庄稼已经熟了，但是工人太少，要收的庄稼太多了，同工人是不成比例。当禾捆庄稼熟咗啦，冇人去收割嘅时候会点样样咧？庄稼会落喺地上面，嗰啲稻米会喺地上面。当冇人去收去检嘅时候会点咧？开始腐烂，之后庄稼就不成庄稼。做农夫嘅都知道啊，时机一到就唔可以再等，否则后悔莫及。耶稣今天对我的挑战，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呢？门徒啊，时候到了，快快去收割吧。在这两个比喻里面，耶稣用了羊，用了庄稼，都是指未信主的人，需要帮助，需要照顾的人。耶稣说，假如我们不去牧养他们，他们就会失丧，如羊走迷途，亦可能好像已经熟透的庄稼，因为没有人收割，变得腐烂，继续失丧。所以耶稣说，亲爱的门徒啊，把握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机会是转瞬即逝，我们要懂得识辨把握机会。当我预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我找了2018年3月份的号角，在网上来看2018年3月份的号角，这样描述我们 CCC 教会。 你喺網度揾到呢啲資料，我讀俾你聽，刪減咗啲唔好重要嘅嘢。從香港、中國啦，當時用緊，從中國嚟嘅基督徒建立咗間沒有宗派嘅教會，因此六十年代教會幾時成立？1965年。六十年代在北岸的美信波成立了雪梨華人基督教會，該教會在1978年在內西區開設了直堂，首先在 Burwood， 後來就搬到 Strathfield， 建立了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就是 WSCCC， 1982年獨立，現在已經發展成為兩文三語的教會，那是2018年的描述。該教會，講翻我哋自己教會，雪梨華人基督教會，繼續就開設咗多間直堂，發展成熟，後轉為獨立運作。佢咁樣描述我哋CCC。2081年的時候，他這樣註腳，這是過去30年間發展非常快、沒有宗派背景的獨立教會。其實他沒有講的，跟住落去呢間 CCC 雪梨華人基督教會做咗啲咩嘢呢？他們往後繼續直堂，除了2018年獨立了的 WSCCC 之外，1986年粵語堂就開展了 NDCCC， 跟著 ESEC 在1986年成立，跟著崇真 CCC 1987年成立，跟著 Hill District CCC 山區的基督教華人基督教會1992年成立，跟住西南邊的 Hosley Park 的教會2009年成立。11年後，我們有 Redeemer Church 成立了自己獨立的堂會。咁粵語堂做咗啲乜嘢呢？其實 CCC 嘅粵語堂當時都睇到需要，睇到方面需要，回應上帝嘅呼召，冇等到羊群迷失，佢哋就去收莊稼。我哋都建立咗間教會，嗰間係咩呢？係 NDCCC。當時粵語堂感到有很 大量的移民潮。1986年你估都估不到，粵語堂剛剛成立之初，是 CCC 的粵語堂成立之初，在崔明俊牧師的帶領之下呢，就成立了 NDCCC， 開展緊直堂的事工。剩低落嚟喺 CCC 聚會有幾多人呢？十三個再發展 CCC 嘅粵語堂。上帝保守啊，由13人，我哋增長咗9倍、10倍，今日有110人。而北雪梨華人基督教會呢，今天已經差不多500人聚會，是一間另外的獨立教會。神沒有因為差了人出去直堂而阻礙了 CCC 的發展。真是弟兄姊妹， CCC 在過去的歷史裏面是不停增長，因著看到需要而不斷傳福音，而繼續成長。我找回呢我們教會50周年的特刊，阿伯幫我們做的，同心邁進， 其中的有这样记载，在四十六页，我读给你听。在二十世纪的结束 ，CCC 美信波舞会每周平均有超过800名成年人参加崇拜。教会从来没有因为直咗堂出去而萎缩。去到二十世纪的结束，即是2000年的开始，有800人在崇拜，当中包括3堂英语崇拜、1堂双语崇拜、1堂粤语崇拜和1堂国语崇拜。若把儿童主日都计算在内 ，CCC 每周有1000人聚会。我们没办法想象。总结是这样的，在21世纪初，语堂人数有轻微下降，是因为九七回归之后，香港政局稳定，有些会友决定回流，语堂开始平稳发展。耶稣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他问我，他问我，你看到什么东西？今天，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今天2021年中了，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好想分享几张图片给大家看。这几张图片呢，在2021年几日前，在香港的机场拍摄出来的。香港近年因为各方面的变化，即是我们承认不承认都好，我们留意到有新一波的移民潮已经出现。在疫情的里面，机场是这样的。那些人搭飞机去哪里呢？大多数人搭飞机去英国。有没有人回来澳洲呢？假如你在 Facebook 上参加那些加入了澳洲人、回流澳洲的群组，你就知道很多人向你发出问题。不单止很多人会回流回澳洲，在澳洲读书的年轻人，他们有5年的签证可以留下做事，然后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今天未出现这个移民潮，在澳洲出现了英国了，是因为我们封城，海外留学生只可以在海外上网。到明年，当海外留学生都可以再回来澳洲，那个边界开了，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新一浪的移民潮。现实就是他们当中很多是迷途的羊，很多是熟了的庄稼。弟兄姊妹，你准备好迎接这个现实的挑战没呢？作为一家移民的教会，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的挑战。相信未来10年我们都会遇到这个挑战，你准备好没？我们刚才讲了，个挑战在个群体里面发生的，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弟兄姊妹的朋友。其实我们再看回头，这个挑战在早期教会里面都出现了。在10:22-4的时候，耶稣呼召的门徒就将教会建立了在这12个人身上。这12个是什么人呢？这12个使徒，头一个名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弟兄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这班门徒里面最多的就是什么？兄弟帮。12个人里面有4个是兄弟，是吗？还有多的是什么呢？ 腓利和巴多罗买。腓利和巴多罗买呢，巴多罗买我们相信呢，就在约翰第一章里面记载到那个的拿但业，他们很老友。第二个多的咩？是老友、亲情、老友。他们中间最多的咩呢？是渔夫，在社会上面最低层的人。还有咩呢？有个智者多马。为什么叫智者呢？疑心之重啊，是令人难以相信。比较基层的人，怀疑的人，老朋友的人，还有什么？有钱人，税利马太。税利马太呢，当时呢是收税的，是帮罗马政府做事的，所以一定是很有钱的人。也都有什么？粉锐党的西门。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教育不同，出身不同，有基层的，有学识的，有钱的，有贫穷的，有在社会上面做官的税利马太，亦都有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再看回税利马太。在未成为门徒之前，未成为使徒之前呢，马太是什么呢？是税吏。他做什么的呢？是帮罗马政府做事，向犹太人收取税金，有时多收点袋落袋，是建制派亲罗马政府的。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但是有一个人叫做粉锐党的西门，你听个名就得人惊了。粉锐党在政治的观念上很极端的，他反对罗马政府统治，自认是犹太的律法、犹太民族的捍卫者，很激进。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是这样，他们各个门徒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工作、不同教育的背景、不同的气质，甚至乎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可以互相接纳，彼此包容，可以一起传天国的福音，一起侍奉主。假如俾你拣十二个门徒，你会拣啲咩呢？一定是唯威唯，大家好熟悉，大家好相熟，同嘴同声同气嘅人。不过呢、这个唔系上帝嘅心意。教会系需要有唔同嘅人种建立嘅，教会是有不同阶层、不同的人、不同工作、不同教育背景等等等等的人而建立的。教会不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教会是包容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是虽然不同，但却是上帝所爱的。同大家分享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呢，有个人叫 Scott Peck， 他写了一本书叫 Road Less Traveled， 这本书很有名的。 Scott Peck 是一个心理，是个心理学家，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怎会成为一个群体啊？分享我们相似的地方，欢庆、欢喜和庆祝我们不同的地方。在 CCC 我们都应该这样，我们分享对耶稣基督共同的信仰，彼此在主里面成长，互相鼓励，互相照顾。不过同一个时间欣赏大家不同之处， 这样样就可以丰富到我们不同的观点，互相补足，正如十二个使徒一样。弟兄姊妹，你预备好接受这个挑战没有？当耶稣同门徒分享福音的迫切性和现实性的时候，在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马太就这样记载。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叫门徒你们选要不要去，不是。耶稣说，我很希望你们心里面有个渴望去做，去接受这个挑战。为什么说没得选呢？因为十章五节，耶稣就马太福音就这样记载，耶稣就差遣十二个人去哪里？去进到有需要人中间宣讲福音。去哪里？去到有需要人的中间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朋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挑战是要出去，去到他们中间，在医院，在超级市场，在学校，在老人院，在餐馆，在人需要帮助的地方，在人需要倾诉的对象的地方，在忧伤的地方，在困难的地方，在患病的地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再数下去。你会不会因为福音的缘故，为了没有羊的牧人，为着熟了的庄稼，愿意去到他们的地方，更愿意接纳同你不同的人，同你一起，使他们成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低头祈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好像你一样，去看到这个天国福音的挑战，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把握住时机，接纳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致到我们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成为我们主内的肢体。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